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2月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演讲当中透露，奥巴马总统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和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也收到了同样的邀请。赖斯强调，重返亚太战略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就任总统之初，奥巴马提出转向亚洲的战略，计划向美国的军事、经济和人力资源逐步从中东战场撤出，转而投放在正在崛起的亚洲地区。但是包括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冲突和欧洲经济危机等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五表示，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激进武装由大约4到6千核心战士组成，他们正在该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尼日尔进行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还认为，该组织仍然控制着去年4月绑架的200多位女生，并且已经将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点。虽然说博科圣地正向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基地的伊斯兰国组织示好，但是美国官员认为，其他国家的武装分子尚未加入这个尼日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境内发起的叛乱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的时间，他们试图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该地区。最近这场叛乱已经蔓延至包括喀麦隆和尼日尔在内的邻国。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伊朗外长扎里夫在3月份的期限之前达成一个遏制伊朗核武器项目的框架协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星期五在慕尼黑2小时会谈当中向伊朗外长施压，表达了奥巴马政府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大纲的愿望。两人的会谈是在德国的慕尼黑的一次安全会议期间进行的，上个月两人举行过2次的会谈。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伊朗官员在会谈前和会谈后都没有对媒体发表讲话，原因是他们参加会谈的时间很有限，希望将有限的时间集中在实质问题之上。白宫星期五说，美国无法证实伊斯兰国组织声称约旦空袭打死了被该组织扣为人质的一名女性美国援助人员的说法。约旦官员称，伊斯兰国的这种说法是犯罪的宣传。约旦外交大臣纳塞尔·朱达在推特上说，这是恐怖分子和暴君们几十年来惯用的伎俩，就是声称被俘人质在空袭事件当中被打死。约旦在其一名飞行员被伊斯兰国残酷杀害之后，一直对该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这名飞行员去年12月在叙利亚被俘。伊斯兰国声称美国人质在空袭中被打死的说法引起外界的怀疑。之前约旦当局说，他们的飞行员在伊斯兰国发布视频的1个月之前就被烧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参与解决国际危机的时候，美国必须时时刻刻遏制过深陷入的冲动。奥巴马总统发表了他的国家安全政策新大纲，他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源于自身的实力，尽管我们非常强大并将保持这种强大的势头，但是我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不可能是无限的。鉴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面临的许多安全问题都不是很容易很快的解决。星期五发表的这份35页的文件没有做出政策上的重大改变。另外，俄罗斯表示，普京总统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平方案举行的危机会谈目前已经结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从安邦事件看红二代如何从习近平的反腐风潮中脱身，二是从最近国民党名将张灵甫在大陆引发的争议来看国共两党如何争夺抗日战争的话语权。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今天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在中国大陆炒得很热的这个安邦事件。习近平反腐两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批评是他的反腐风潮不触及红二代，因此有选择性反腐之机。但是就在最近，有中国第一家民营资本银行之称的民生银行出事，作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的安邦公司也遭到起底，其红二代背景被大陆媒体掀开，这让外界期待习近平的反腐之风可能刮向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数百个红色家族。那么习近平处理红二代商圈的做法与处理周永康等政治帮派的手法有什么不同？最近一些太子党和红二代退出商界是为了规避反腐风暴，还是出自与习近平与红二代之间的某种默契？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要说到这个安邦事件哈，我们想最先就要从这个财新网和南方周末大胆起底这个安邦公司的权贵背景来说起，尤其是该公司的这个邓小平背景。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报道的罕见之处是什么？为什么被广泛认为是透露了一些关于红二代的特别信息？
这个报道的罕见之处当然是触及了红二代，触及了太子党，那么是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为首的这个中央或者说中纪委似乎在杜绝这个悠悠之口民间的汹汹议论，就说反腐不触及红二代行不上太子党，因此呢拿了一些这些国企公司或者大公司来开刀。但是我认为这是虚晃一枪，虚张声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这些事情虽然被报道了，但是我们看到都没有什么红二代或太子党被带走，而且他们都安然身退，要么说退出了，要么说是离婚了，要么说是这个不在那里了等等理由，实际上给他们找了一个解脱的机会。
好，请陈晓农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这一次南方周末对这个安邦公司的报道是个很特别的例子。我们需要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南方周末现在已经被广东省和中宣部剥夺了自由发稿权，他的所有发稿必须要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审查，而且就在南方周末这个南方报系的大院里，经常停了好几辆警车，以警告南方周末的编辑和记者。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南方周末敢于发这样的文章，这种文章应该是受益而为。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习近平确实想放出一种信号，他要清理红色商圈。
建立，好像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对，那我们对习近平的反腐有很多的议论，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选择性反腐，他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在中国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所以这权贵们就利用这个反腐来争夺这个新的财富。所以呢，这个民生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安邦事件之前，我称为民生安邦事件。这个事件并不一定说明哈，从我看的资料，并不一定说明习近平这处反腐的这个刀剑就指向了红二代，而这个更多的可能是权贵利用这个各派权贵啊，不同这个路数的权贵利用反腐来抢夺新的财富，比如说民生。是董云彪和毛晓峰一直掌控的，但是他们由于富人俱乐部的事情涉及到了这个令计划的案子，然后毛晓峰被带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那么这个安邦，也就是有红二代背景的这个安邦一直有这个想夺取这个民生的控制权的这个野心，这时候增持股份。那另一方呢，就反腐，然后呢就开始这个爆料，我认为是互相爆料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一定就是说不利用这个爆料的这个资料而这个渔翁得利。
好，王康先生。
今天是2015年2月6号，3年前的今天，王立军先生闯进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现在三年过去了，应该说是这三年来所有的变化它的开始，来自这个王立军的这个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推倒，接着就是薄熙来在政治上倒台，然后有一系列的变化，这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了，一个谁也很难预料的，甚至完全能够掌控的这么一个局面。我想起就是元好问的两句诗，特别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其外无奇，更有奇，一波才动万波随。那么中国进入这么一个非常时期的情况下，我不太懂金融和财经方面的这个专业方面领域的一些人士关系等等哈，所有的领域包括这个财经金融方面的领域要出现让人很惊意外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太奇怪了。
我想刚才各位嘉宾谈到的这个问题，你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建立和小农还有破婚王康先生，一个就是说在建立你看来你觉得是就是权贵之间互相争夺这个股权的问题，民生银行所以互相爆料导致安邦这个事情起底，但是在破婚或者小农看来也许就是有中央层面的这个意图在里面爆料。那么我想听听破婚你怎么，你对于刚才建立的那个说法你有什么反驳的地方？
这个民生银行被称为第一家纯粹的民间资本银行，但是这个民生银行这次被清点，这个行长毛晓峰代表走，第一个原因说他跟令计划有关，涉足了令计划案。第二个原因，我觉得真正的原因还是他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如果他是红二代，他是太子党，绝对不会带走。因为我们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民生银行出事的时候，他的最大的股东安邦银行不仅没有减持股份，还是在不断的增加股份，而且安邦银行是安然无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抢夺的过程，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也就是太子党的势力。安邦银行是以太子党为背景的，是太子党的大本营，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的资产，以反腐为名，以带走毛晓峰为名，是以民生银行进一步的为安邦银行所夺走。
好，我想那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陈晓农先生您的解读是觉得中央层面现在要准备对红二代动手，把这个安邦事件，那么您怎么反驳刚才这个杨建立先生他的这个看法？
觉得这个民生银行这个案子和安邦被揪住两个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讲，这个实际上安邦的问题早就出来了。我在去年这个年底中国的股市突然被炒起来之后就发现问题了，这个国内的财经界在这个安邦被报道被抓住尾巴之前几个星期就在讨论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去年年底中国股市被炒起来，原因是国内传言邓小平家族有关的公司在设法的通过这个把不同的公司的股票对敲，然后抬高股价以便出手他们手中的股票，换句话讲他们在扰乱股市的金融秩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安邦被抓住尾巴的重要原因，这不是邓家第一次干。
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很显然安邦是当作一个这个害群之马被揪住了。
好，我们知道安邦事发以后哈，就是在这个南方周末出了这个报道以后，那么邓小平的外孙女卓然宣布和那个董事长吴晓辉已经终止了夫妻关系，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陈毅之子陈小鲁、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还有原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都各有各的说法，跟这个安邦实行了切割。那么如果你觉得安邦和民生之间的这个争斗只是一个股权之争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红二代又纷纷要和安邦切割的，那么你怎么解读杨建立？
对，这个第一就是我们看那个南方周末的报道，南方周末是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起底，把这个安邦的红二代的背景给拿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这么做。这个社会上的传言和这个公开的做是两回事情。这个小农先生也刚才讲了，这个如果没有受益，没有某一个权力这个派系的受益，他不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在这之后马上就有这个道歉更正，这说明肯定不是来于层峰，层峰他是不可能道歉的。所以呢，因此他是这个还是一个派系之间的这个争夺之战，这是一个迹象。第二个呢，安邦现在习近平的反腐，习近平从来没有说不反红二代、不反官二代，对不对？而且这个也没有迹象说他一定不反。但我们知道红二代也不是铁板一块，红二代的父辈们也是斗来争去， 他的这个子弟也是争来斗去，有一些红二代没有发，没有发迹，所以呢，现在在习近平背后肯定拱着要去搞其他的红二代。就你把红二代或者红三代，把红色家族背景的人看作是铁板一块是不对的。就是习近平的剑不一定就不指向红二代啊。这时候呢，对习近平怎么做，我估计很多的红色背景的家庭心里都没有数，像江泽民、曾庆红、邓小平家族、李鹏家族都没有数，因为它是个博弈中寻找平衡的过程。
对，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平民，我打掉就打掉了，盘根错节，所以它是在博弈中找平衡。所以这些红二代的家族对于习近平动到什么样的地方不知道，所以这是避开风头，所以显然是在避风头。
对，我们知道这个红二代家族，就是说除了南方周末这个七里安邦的事件以外，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得到消息，就是中央巡视组巡视中国联通等这个中央下属的这些企业。那么中国联通，也就是原来被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掌控的中国联通，被遭到这个中央巡视组的很多的批评，所以还是确实有这个现在在触及红二代的这个迹象。那么我请王康先生说一下，就是中国掌控经济命脉的几十个几百个红二代家族，代表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政治势力，你觉得习近平能不能冒得起这个政治风险，他敢不敢冒这个政治风险？
研究国际共运的专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经过三部曲，他的原教旨主义阶段，他的个人独裁阶段，最后到了民族主义的阶段。这个对于苏联和尤其东欧国家是非常有效的，这个你能看出来。但中国还是不太一样，中国也可以说是进入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但同时它出现了，它呈现了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特征。很古老的，比如中央集权的皇权和地方诸侯的这种势力的这种较量，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就很明显的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起来就是关于削藩的这个理论，汉景帝用晁错的这个削藩策曾经大量的削减地方官员其他所有领域诸侯的这个权力，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后来的这个唐代有安史之乱，一直到明代的朱棣用军策的办法，导致了靖难之乱，最后有清代的三藩之乱。这个中国因为太大，秦始皇的这个中央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始终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习近平的所有的举措，我看起来哈，他的所有的讲话，古田会议也好，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也好，十几个小组组长的大选基于医生也好，甚至和这些县委书记直接的讨论问题也好等等，以致把薄熙来呀、徐才厚啊、令计划啊、周永康这些拿下，我觉得这都属于强化中央权力，就是个人的权力。同时呢，削藩的努力，现在在安邦和民生的公司出现的情况，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就是可以理解为在金融和财经领域内的一种削藩的行为。
好，说到这个削藩，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目前有一些例子看来哈，就是习近平处理红二代家族这个商业圈呢，和处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政治派别的这个贪腐的圈子，似乎还是手法有些不同。那么我想请陈伯国先生分析一下，你能看到什么异同呢？在这处理这两类贪腐方面，您能看到什么异同？陈伯国先生，
OK。我认为这个当然很显然，习近平对待这个官二代，就是像周永康啊、令计划这些徐才厚他们家族的手法是不一样的，那是斩草除根、出恶务尽，而且是这个诛灭九族。那么现在像对毛晓峰其他人的这些抓捕啊，像马建啊、邱静这抓捕，都是令计划、周永康的继续的围剿。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当民生银行、安邦公司的模式出来之后，还有这个阿里巴巴的模式，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就他们给时间，给红二代时间和太子党退出这个企业，实行完成政商分离、政商剥离。因为在此之前，一月份，中纪委五中全会王岐山讲了一句话，说有兼职的赶紧退出来，如果你玩过头了、飘飘然了，就要治理。这就是给红二代和那个太子党喊话。说现在很显然，习近平跟红二代或者跟政治老人达成了一个默契。一个新的政治游戏，一个潜规则，就怎么推出来有四种模式。第一个就是这个李小鹏模式，弃商从政。其实温家宝的儿子那个温云松、胡锦涛的儿子胡海轰也走的是这条路。第二个模式就是这个江绵恒模式，就是弃政保商。 从政治上的职务退下来，保住他在上这个中国网通、上海机场、上海这个电力这方面的这个职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齐悄悄模式，除售资产，金盆洗手。那么像什么朱云的儿子朱云来、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走的是这个模式。另外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左染模式，假离婚真资产。这个安邦公司非常好笑的就是说左染跟吴晓辉离了婚了，这说明什么问题？离了婚了这就没问题吗？他只能说明什么呢？而且他说的是终止夫妻关系，那么究竟是离婚还是离异还是分居还是背靠背睡觉，没有说清楚。那么我认为这是假离婚，是真资产。他离了婚之后以他的伴侣继续保持资产，说这些模式都是定身量做的给太子党的脱身之计。
好，我们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刚才破空讲得很好。我的看法也是，习近平实际上给画了一个道，对红二代商圈的反腐，他的基本的路子是叫做只要退出就算拉倒了。所以我们看到就在最近一连串的红二代红三代开始和原来的商业切割。刚才建立提到南方周末的道歉，实际上那个道歉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细节，他提到这个道歉是对着安邦的负责人，也就是吴晓辉。那么道歉的内容是什么？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他想说明现在邓家和吴晓辉已经脱离了脱钩了，这就保住了邓家。我前面提到现在陈小鲁也好，这个吴晓辉还有其他很多这个红二代都在抛股票，这也是一种退出。另外今天的最新消息，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刚刚从中金公司的这个总裁位置上退下来了。所有这一连串的行动都表明退出现在是习近平给他们一个道。我不认为呢这次习近平对红二代商圈的这个打击是一个重力度的，他实际上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只要他们退出他就放手。
好，
那么他也不怕这个现在红二代会有多大的反扑，原因是实际上他已经把掌握军权和情报系统红二代都清除掉了。而且红二当中还有很多没发财的，他们会给习近平鼓掌。2000前就有一批人在那鼓掌呢。
对，好，您说到这些退出的人，我看主要是比如说基本上是国企。那么我想我们知道在红二代也有很多是自己经营私营企业。
对对对，
那么这一大块这个退出会可能也有很多的猫腻或者是难处，那么请建立跟我们分析。
对对，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反红二代，实际上也是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红二代是红三代还是官二代啊，但有一些红三代就是官二代，对吧？
对，
所以就很模糊的。那他这个反这个咱们这么讲吧，有这个非常大的政治背景的家庭的这些人是很难的，并不是说习近平不想做，他想做的话他难处很大，政治上的就是权力盘根错节，好几代人的盘根错节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不知道动了这个一发是不是会动全身，会影响他自己的权利，所以他做的时候比较小心。现在你看对江泽民的家庭就是敲打，李鹏的家族也是敲，在这个动态中寻找平衡。包括
对这个刚才说过了，你跟我说你这个经济
上的另外一个国企，刚才你说国企现在基本上红二代都退休了，以前把持的国企他到了年龄了该退休了，所以国企
私营企业，
那私营企业呢是这样，私营企业很多的红二代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呢在经济市场经济里边有某种这个合法性，因为他私企，你让他退他怎么个退法？
对，
除了这个习近平家里说我让你退了省得引起麻烦，这还好说一点，其他人你不可能是全退的。再一个红二代的人办私企的时候，他不像一个老百姓办这个私企，他办一个老百姓办私企，首先一件事情他就打通这个官员的关系，他要去买官，去贿赂，这时候直接就涉及到这个贿赂和收贿的官员腐败问题。
对，
而红二代办私企的话，是他现成的权力基础，并不是说他去找别人，是别人来找上他，所以他走到哪里就给他开绿灯，这里边直接的进行贿赂和收贿的这种证据就非常少，所以因此反起来也比较困难。另外，这个红二代所掌控的私企啊，实际上是就业是相当大的一块，现在在经济上下滑的压力之下，如果拿他们开刀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里边有诸种困难习近平要考虑。
好，刚才王刚先生您提到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习近平在削藩要集中中央权力，那么要触动红二代在政治上的难处最大的是什么地方？对，
就是我认为这个所有的习近平的要 要肃贪呢，要清党，对，所有这些励精图治的行为啊，都取决于对现实政治的这种判断和分析。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陈元，陈云的儿子，
嗯，
中国开发银行的行长，因为中国金融界的可能是老大级的人物了。
对，
2007年薄熙来重庆主政之后，到2012年，他那个国家开放银行上重庆的先后的贷款达到1200亿，让整个重庆市政府的整个贷款的四分之一还强。而且他获得了2010年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什么金融大奖，他发表了感言，陈元说，我之所以给这样偏重于重庆的这个东西，这个富余模式、重庆模式，是因为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开放银行的这个贷款必须有倾向性，而我为此感到非常的觉得很成功、很愉快。
嗯，
如果没有薄熙来、王立军这个事件的话，那么陈元很可能是金砖五国的开放银行的
行长。对，
我补充一下。
嗯。
而不是那个印度人做的这个行长。
嗯，
好，请小龙先生。
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关于红二代推出商界的问题，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刚才建立也提到，有私营公司和官营公司两类。私营公司其实习近平以他们自己家的模式已经开出了两条道，指明了方向。一类就是所谓的西乔乔模式，那就把公司卖了，
嗯，
然后退出商界。还有一个是西安模式，那就是公司解散，一文不要。这两个做法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的经营私营公司的这个红二代来模仿，但是问题真正更大的是那些在官营公司的，比方像李鹏女儿李小玲，这些公司他们不是私营公司，所以不能够让红二代卖了。那么他们手头又有很多空手套白狼来的股票，这些股票怎么卖，卖多少，卖了以后钱落不落口袋，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果只是轻轻放下而放过这些个空手套白狼捞来的红二代的钱，让他们揣到兜里去，实际上这反腐败是失败的。
嗯，好，我想回到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你说习近平是在给这个红二代一条退路。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把你这个结论再推翻一下，对，再往前推，你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要反腐要打红二代，但是呢实际上是给他们一个脱身之计，让他们从这个一方面在名声上得到清白，但是实际上只是给他们一个脱离，他们已经赚得满盆满钵，然后现在给他们量身打造一个脱身之计，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脱离啊，实际上就是既往不咎，就是你捞得盆满钵满了，那到此为止。事实上并不见得到此为止，有人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他们还有代为持股的把戏。就像温家宝家族，他有的股份是让别人去代为持股。说像这次这个安邦公司这些太子党出来回答非常轻松。首先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出来回答非常轻松幽默的说，我不是实际控制人，我只是做战略咨询。然后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出来回答，居然意气风发的说，我正在招人，我们这个公司没事儿。说他们知道他们没事儿，他们有个底线，只要把这种所谓裙带关系、权关系赶走。但事实上安邦公司人家已经有个结论，就安邦公司可以推着法规走，甚至可以改变监管法律，就知道这个太子党的背景有多大。另外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啊，封建王朝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或者成文的一个规定，开国元勋的后人几代免刑法，免死金牌，开国皇帝给他们发免死金牌，就说杀人这个不抵命，杀人不抵命，犯法不坐监，这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遗训。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制度啊，仍然是个封建王朝，是个红色王朝，说他仍然有免死金牌。说就我们要看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什么，习近平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他没有理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权力基础就来自于红二代太子党，这是他巨大的资源，他没有理由自毁权力基础。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他对太子党红二代只能够放一马，给他们时间，给他们出路，既往不咎。但你要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对不起，追溯了过去5年、过去10年，甚至过去20年，把你资产全部充公。说对红二代的资产就是你到此为止，盆满钵满就算了。而且你要赚，你不要拿这个名义来赚，你不要参加股份，你不要参加公司，你别人代为持股，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脱身之计，金蝉脱壳。
好，建立，你对他这个两种区别对待，
平民子弟、红二代、官二代，完全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我觉得这种这个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权力基础是红二代，但是仅仅这个权力基础对他是不够的，所以呢，他还会要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但现在看呢，大家看不懂，他好像在缩小自己的权力基础，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继续猜测。那至于说这个齐安安还有这个齐乔乔的模式，我认为推广不了，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很多这个太子党红二代，他这个私企你没办法让他推出来，他有在市场经济上有一定的合法性，
对，
除非你抓住他有这个非常确凿的犯罪证据，是不是有了证据是不是要做，像彭红讲的是不是要这个放他一马，这个还都不确定。但不管怎么讲呢，我觉着这种习近平四面出击的反腐，使得很多人现在要避风头是肯定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刀会砍在谁头上，哪怕就是以前的皇帝也不知道这个刀会不会砍在自己的头上。避风头并不是意味以后不反扑，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的政治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说到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安邦公司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同时，这个阿里巴巴的事情也被炒得很热。那么阿里巴巴就是之所以大家关注，是因为它有所谓常委公司之称哈，因为里面有20多个常委的子女或者孙辈在里面。那么国家工商总局本早先是指控阿里巴巴贩卖假货，给他们很严重的批评，但是随后又大家又好像和谈握手言欢，这个事情最后双方达成一定和解以后，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也让外界感到很蹊跷啊。那么陈小农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是刚才谈到了阿里巴巴，它有很强大的这个所谓的常委背景，就是给他投资的很多的这个国企还有这个私营公司都是有这个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在背后做支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表面上是民企的阿里巴巴有那么强大的势力，让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放弃它的官方权威为它背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有人在官说。怎么官说的？这个陈小鲁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他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就是他官说了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玲，一个是当现在的副总理，当时的国家纪委物价局的马凯。通过这两个人官说，他就捞到了60万。这条路子过去走得通，今后未必走不通，所以他们不开公司他们照样会官说。另外呢，阿里巴巴现在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它不是中国公司。昨天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的律师调查以后发现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公司，它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换句话讲，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隐藏了大量这个诡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公司。所以这个背后将来还会有什么黑幕，我们还要等待看下去。
我们再听听扣空。
扣空先讲。
扣空，听听你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解读。
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啊，非常有看点啊，非常有戏剧性。阿里巴巴开始是工商局指责他卖假货，62%多的假货，而且这个美国在2011年就说他是这个
37点多假货，37.25%
是正品，假货是62.25%假货，大多数是假货。所以这个2011年美国这边的海关就说他是这个假货的这个恶劣之手。然后这个而且消费者也那个怨声载道，说他卖的假货，比如卖个手机说是新的，结果人家一查是前几年美国转过来的一个二手货，说他卖假货深恶痛绝。但是居然他非常狂妄，而且他不仅不道歉不反省，而且向工商总局叫板，说工商总局情绪执法程序失当，什么吹黑哨。这个工商总局公布白皮书，他又指责工商总局要控告这个监管司司长刘洪亮，这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就因为他背后有那么多红二代太子党做基础，群起施压，向国务院施压，向李克强施压，李克强不得不让步，让工商总局的局长出来跟这个马云阿里巴巴掌门人所谓的和握手言欢。这非常可笑的就是工商总局跟企业的关系是猫和鼠的关系，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现在猫和老鼠在一起握手言欢，这是谈什么监管？是共同探讨监管模式，这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就是权力嚣张啊，权力气焰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从阿里巴巴最后戏剧性的落幕这个事件就看出权力在中国起多大的作用。这不过都是虚晃一枪对阿里巴巴的指控，最终阿里巴巴安然无恙，按马云说的话就说一切都水落石出，没有问题，清白了。所以这就是啊，权力在中国的魔法。
好，建立刚才你
对这个，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信息要看。这个阿里巴巴的事件出来以后，释放了，我认为释放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 无论你怎么抓权，无论怎么反腐，实际上掌控全局是非常难的。有些人他肯定对阿里巴巴不舒服，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一种压力，让工商局去做某种事情，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了。那另一派势力呢，就可以给他压下去。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个阿里巴巴可能不是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但它是绝对的一个中国概念公司，而且中国的一个金字招牌，再加上阿里巴巴下面有涉及到几百万的雇员，
对，
所以这个公司是动不得的。就是我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我曾经和朋友一起聊天，我说中国宁愿拿一个部长来牺牲，别说一个工商局的局长了，来保阿里巴巴。所以现在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阿里巴巴是常委公司的原因，也和很多的政治经济其他的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好，我想最后从一个我们把这个目光拉开，从一个全局的这个角度来请王康先生评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习近平执政，那么要开始有一点触及红二代的这个信号，那么他现在很多人觉得他现在战线拉得很长，对内要反腐，意识形态又要收紧，对外又要表示强硬，他的战线拉得很长，各方面都很紧张。有人说现在中国是这个什么所谓左派右派都不高兴，都义愤填膺。那么《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大局不稳实际上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的现实。那么我想问你，你对中国这个大局现在是怎么看？习近平的大局怎么看？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不仅支配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其实支配着人类的全部事物。刚才我提到王立军三年前的这个举动，到现在整整三年过去了，本来其实有两条道路可选择，就是对习近平来说，第一就是很简单的知识分子所盼望已久的广开言路，利用法治发动群众，但不是利用群众，真正的依靠和相信中国人的这个智慧、这种道德、这种能力，然后呢把中国逐渐的引向一种循序渐进的一个现代国家。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习近平拒绝这个道路，他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有强烈的一种领袖欲也罢了。最我就认为，从思想意识、从文化历史来看，最人担心的是他有一个黑格尔到马克思式的大体系，他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梦，就是他们有备而来，这些太子党们早就想好了能够把中国一步一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金融、财经、教育、意识形态有一步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把中国引到一个既定的目标，这是非常可怕的。
好，有关这个习近平反腐如何处理红二代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对国民党名将张灵甫的评价为何引发两岸有关抗战的争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二月六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国民党名将张灵甫是大陆中老年一代最熟悉的国民党反派人物，著名电影《红日》中就有“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名句。最近呢，张灵甫在大陆的遗骨迁葬风波，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再度引发了海峡两岸有关谁才是抗战主力的争论。那么张灵甫到底是抗日英烈还是蒋匪军头？海峡两岸对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为何难以达成共识？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围绕张灵甫遗骨的这个迁葬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在大陆，那么到底这个风波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张灵甫这今年是那个抗战胜利70周年那么张灵甫将军是个抗日名将，名将中的名将。那么他这个儿子要回去寻访他的遗骨，要把他的遗骨迁回故乡陕西。那么他的这个遗骨呢，在山东一个农户的羊圈下面，据说。结果呢，他要去把这个迁回去的时候，这个农户啊，居然是索要20万的鉴定费。那么 这个不仅说要20万鉴定费，那么如果说鉴定出来是真的，迁葬费是不是要100万、200万的索取呢？说这个事情引起了网民的极大的议论。这个议论呢，说明两点：第一个，这个农民对抗日名将的无知；另外一点，也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堕落到这个一个程度，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为了一个这个抗日名将、爱国英雄的遗骨，居然要以钱为中心来收费。说这件事在网上呢引起了网民哗然，网民议论之后就发现呢，网民大多数是尊崇缅怀这位这个民族英雄的，但是官方媒体撑不住了，官方媒体这个时候就加进来想诋毁这个民族英雄，说争议由此而引发。
好，我想问问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在官方中国的军队方面有人发文说民间是神化了张灵甫，而且说他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手下的手下败将。那么我知道张灵甫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国民党著名的反派人物，那么张灵甫他在抗日战争中到底有哪些事迹，请你非常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为什么这个人到底是个抗日英雄，还是说是个共军的手下败将。
我们这个大家就是旧话重提。63年的这个红日电影就在全国播放，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我们看到当时我就对这个演员张灵甫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将领哈，我就特别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说这很帅呀，真的很威猛，一个军真是军人的样子，但不敢说出来吧。
对，
张灵甫是个典型的国军军官、国军将领，发于废某之地，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熟读这个中国的诗书，喜欢习武，然后考取北大的历史系，后来投笔从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所谓部科第四期，一手好字，于右任着很赞叹啊，这显然是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前程远大的这种青年军人的形象。中国的抗战从淞沪会战开始，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一直到湘西会战，八年期间他居然基本上全部参加，每役必战，而且每战必胜。我说的是绝对的话，将张灵甫将军的一个人所参加的抗战的这些英勇的事迹啊，超过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的作战记录。当时呢，当然张灵甫他不是一个一级的指挥员，他一直到死都是一个中将嘛，抗战时就是少将，他是一个中级指挥员。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这些在抗战期间的这种英勇作战、视死如归啊，这种民族英烈的真正的英雄好汉太多了。
对，好，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和杨建立先生，先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说我们知道张灵甫在台湾他是一个进了忠烈祠的这个民族英雄，每年是这个台湾总统啊要献花祭拜，但在大陆呢张灵甫又是一个著名的反派人物，而且现在官方至今对他的评价也不是那么太正面。那么我想问海峡两岸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评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落差，按理说都是在抗日的时候都是抗日的，那么陈晓农先生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在台北的忠烈祠看过张灵甫的那个照片和事迹的介绍，我觉得在台湾对抗战的历史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肯定和介绍的，但是在中国一直到最近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客观公正全面的对抗战史的介绍，其核心要害在于共产党没有积极抗战，过去讲他游而不击，其实这个词儿不错，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大批的根据地，积累了几十万的武装力量，但是一直采取的是一个保存实力、保住地盘、不要多惹日本人的这么一个方针。我查了一下资料，比方新四军就在日寇占领区的附近，在苏北地区，粟裕当时发展了3万多这个新四军的力量在他手里掌握着，但是他打过的最大的一场战斗直接对日军的是车桥战役，击毙日军总共才300来人，也就是说战役规模非常之小，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没有抗战当中的真正的业绩，所以他老想隐藏和掩盖这些抗战的真实历史，特别是国军的这个巨大的牺牲。实际上没有国军的牺牲，日军占领的全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也休想存在。共产党是占了国军的便宜还要卖乖。
好，
那么现在这个在抗战史问题上共产党稍微有所纠正，比方介绍了台儿庄战役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他不肯否认共产党自己在抗战中没有起作用，也因此他倒过来污蔑这个国民党政府是所谓下山摘桃子，其实摘桃子的是共产党。
好，建立。
对，刚才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到底两岸争什么，或者中国的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在争什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抗战史实是共产党的一个软肋，他不让别人动，因为这个很简单，小农啊，各位这个王老师还有这个破空都讲，他抗战史实他的耻辱史，他不敢讲，所以现在他要争的是什么呢？是争的这个历史的正义性，就在那段历史里边谁更正当一些，因为直接和他的这个见证的正当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益者，共产党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使得他做大，然后最终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如果把这个抗战史实真正的揭开了的话，大家知道了他的真相，他的这个中共见证的正当性就荡然无存，而且直接影响到他现在继续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争的无非就是一个历史的正义性而已。
艳丽，我其实有不太的统一的看法
啊。
共产党如果认可国民党的领导抗战的这个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呢，它的历史的合法性是得打折扣，得重新评价。所谓推翻国民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解放战争要重新评价
正当性，
但是它的现实的统治权的这种合法性正当性未必就会完全荡然无存。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国民性，中国国民性有一个是现实的，就是49年之后共产党统治65年来，中国人你看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中国人基本也认，哪怕就是很多人就是很不了然，非常反感这个政权，但是也拿他没办法。基本上是大多数中国人是认这个东西，没办法，没有是力量能所谓能够取而代之。第二就是，如果现在的共产党人，比如说习近平，真的有民族大义感，有历史责任感，有胸怀，承认就是中国国民党坚持和领导中国的抗战，本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稍有这历史感的人，青年一代都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会获得巨大的一种新的一种合法性。问题是他们就这么狭隘，这么小气，他非要顶住，要和历史对抗，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我看到我从我这个是一个半生半熟的一个抗战史的一个专家，我看起来我都真为他们着急。
好，破空。
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张灵甫啊，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诋毁他，他们对张灵甫雄标史册的抗日功绩啊只字不提啊。刚才王康讲了，张灵甫参加了抗战的几乎所有的会战，只有最后一场会战雪峰山会战没有参加，其他大会战全部参加，而且那些会战中他的部分都取得胜利，被称为常胜将军。那么这个中共不提，中共却提他的什么将和校，他的官级是怎么样？其实他的官级是通过他的抗战功绩，从团长升到军长，从这个上校升到了少将，而且领中将职位，最后是南京军区卫戍司令，官阶是非常高的，是名将中的名将。那么另外还说了他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当时他是这个受了这个共产党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务，像那个这个国防部次长作战厅长都是共产党特务，这个错误的下令这个让他向孟连谷前进，而他这个友军跟他有矛盾，说没有获得支援，诚意所迫，20多万把他的30000人围困在孟连谷，最后他阵亡，英勇牺牲。那么是不是这个就说是手下败将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历史上的关羽，三国时代的关羽战功彪赫，什么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朱颜良斩文丑，后来这个挺进中原这个水淹七军，那个生擒庞德威震那个朝廷，结果后来受了东吴的一个将领吕蒙背后偷袭，他失败了，最后被杀了。那么世界上谁记得吕蒙，都记得关羽，关羽是千古不朽的英雄。还有像项羽，项羽虽然败了，都记得项羽是个大英雄。还有打败项羽这个韩信，百战百胜，后来韩信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被一个女人吕后给杀了，而且脑袋给扔到墙外面。那么说韩信是吕后手下的败将，是不是韩信就不值得纪念了呢？说这种所谓的以成败论英雄，把这个张灵甫否定，是共产党的这个那个英雄侠义的表现。我总是想到美国国会大堂有两尊铜像，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的葛兰特将军，南方的李将军，他们的铜像并肩而立。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铜像，我都很感动。美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了，双边的将军都受到尊重，不管谁胜谁败，谁投降谁接降，这是一个民族性的象征。中共宣传民族主义是跟他毫无民族感情，他反映他的气量狭小，心胸狭隘，而且他这个在这个民族问题上他是以政权为重，他看到网民的议论对张灵甫尊崇，觉得这种议论可能动摇他统治的基础，动摇他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就连篇累赘的张灵甫诽谤污蔑。但这种诽谤污蔑恰恰激起了人民更 大的反弹。
嗯，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因为王康先生，我知道您对于国共历史哈，就是尤其是抗战的历史
比较了解，
有相当的了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官媒，比如说《环球时报》，还有就是国防大学那个少将，那么他们发表评论都是说呢，现在民间有这个所谓国粉，就是民国粉呐、啊，或者是说对国民党神化的这个趋势，觉得是对现中国现在体制的一种攻击，还有他们对于这个国民党时代抗战的这个史实，我想请您就是做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对比，比如说国民党将领死了多少人，共产党将领死了多少人、类似这样的对比，你给我们举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就是
抗战是中国的卫国战争、这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还有它的宪法、它的首都、它的最高领袖、它的对着多大指导思想，那么整个抗战八年一共打了22次大的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和28313次小型战斗。国民革命军其实当时的红军和江南游击纵队也改编成国军，受他的管辖，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国军阵亡的将领是非常数目非常巨大，在整个二战55个反法西斯国家当中，中国阵亡的将领高居首位，啊，包括殉国的，一共22名上将，我们统计的67名中将，166名少将，在这里边250名将军当中，有44名是直接和日本近战肉搏而亡的这个将领，非常的惨烈。然后还有24人是被俘或者最后弹尽粮绝、自杀殉国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抗日战争。你说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我也知道哈，专制、独裁、腐败都有，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的表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确实，
我先做个旁证，和共产党做比较。共产党我们都知道是宣传高手，国民党失败了以后也总结经验，到底是不是失败，有人说共产党宣传比我们厉害多了。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宣传高手，就是他这么一个宣传高手，在他权力顶峰时期，他做的那些抗日的有关的文艺的作品，包括电影，哪有什么大战役啊，只有小兵张嘎，什么地道战、地雷战、麻将地雷战，你让他硬编他都没有编出来。这就说明他这么个宣传高手，让他任他编他都没编出来一个大战役，这就是另外一个旁证。最近为了这个证明共产党这个作战在抗战中的作用，又把小兵张嘎出来到处放，我说这是把历史卡通化，完全不严肃的。
我插一下，这里提到这个宣传呢，那个田汉是国歌的作者，
对
《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是中共党员，他因为震撼于这个张灵甫将军的这个战功吧，专门编了一个话剧叫《德安大捷》，把张灵甫用真人真心的名字编进去。后来他专门为七十四军
写了军歌
、我们是中华的武装，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对，
这不叫宣传，这是民族之声，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做出的发自内心的这种仰慕和这种赞颂。
所以共产党呢，向来
好，听听小龙讲。小龙请讲。
刚才王康先生已经介绍了国军的这个在抗战当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我这里这个举一下这个共军，特别是八路军，因为前面新四军我谈过了。八路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基本上他对日军的作战是很小规模的，而且以伏击和偷袭为主。一般来讲，这个作战对象日军数量都不会超过一个团，日本是叫联队。所以刚才建立谈到的共军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这里还需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共军虽然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但是和日军可是有勾结的。我们都知道潘汉年，上海市解放以这个1949年以后的副市长，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抓起来，一直关到死。他就是当时新四军的这个敌工部长，他派在南京和汪精卫政府和日军的情报首脑都有交往。当时新四军和这个日军之间和汪伪部队之间有种种的交往、合作、交换情报，都是为了彼此不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这哪里是抗战呢？那是保存实力。所以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对张灵甫的批评，中国官方还有军方的很多说法，其实是以一党之私 去废或者是这个否决国家的一个国的公义，这是一个国家伦理问题。就共产党其实从一开始，他基本上就是把他的一党之私放在这个国家利益之上，就是只要能保住他党的地盘实力人马，这国家的伤害老百姓的生死存亡他并不是真在乎，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共产党在北方和南方那么多军队从来不打几次真正的大仗，也没有解放多少地盘。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好，对不起，破空，请讲。
我补充一下，关于共产党方面啊，有两个抗日将领值得一提，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
对，我正要提彭德怀的问题。
对，彭德怀打了个北谭大战，被毛泽东是严词批判，说把这个敌人引无端引向对自己，而且彭德怀一直到死都是被毛泽东迫害的理由之一，说他是这个
暴露实力，
这个去抗日，对，暴露实力，你知道吧？彭德怀是含冤而死。这个林彪呢是抗日将领，是打了平型关大捷，那么林彪后来是被毛泽东避避而走。那林彪在历史上战功可以跟韩信比美啊，他是这个为共产党夺取了红色江山三分之二打下了，但是林彪的结局怎么样？被毛泽东逼得外出，最后机毁人亡，葬身异域，而且像韩信一样脑袋被割下来了，被俄国人拿去做研究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是不是毛泽东的手下败将？就说共产党不仅对国民党的抗日将领不尊重，连对自己的抗日将领都不尊重。彭德怀的骨灰后来被叫做王川放在一个简陋的骨灰盒里面，当他的骨灰被发现的时候，赵紫阳他们围着他的骨灰走了一圈，感到非常的悲哀。而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自己的林彪，他的墓碑何在？他的骨灰何在？他的头颅何在？说更不要说他们对抗日将领说，我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背弃民主的这么一个政权。毛泽东自己说过，里面中国分成27块，湖南最好是一个国，而且说过我深恶爱国主义，还说过就是说这个绝对不能够抗日，宁愿日俄两国瓜分中国，说一分抗日什么的这个七分发展，而蒋介石说的是人不分啊，这个男女老幼，地不分东南西北，全民抗日，一个要全民抗日，一个要一分抗日，这种昭然若揭的民族情怀。
我补充一下，
很明显。
对不起，建立想说几句话，然后小东我再回答。
我觉得总结一下，各位朋友讲的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历史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党派利益为主要考量。当这个党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民族利益肯定要给党的利益让步。那这个和日本的抗战史可以说明，和苏俄的这个关系史也可以说明。所以毛泽东连这个感谢日本人侵略的话都能说出来，你能指望这个党来尊重我们的民族英雄吗？刚才破空反复讲到一个，就是圣王败寇的这个思想，成王败寇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摒除了。中国就是太多的人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的谎言而欺骗，有的呢就是甘愿去接受，不愿去戳破它。在这个1984这个寓言小说里边讲到了奥威尔的寓言小说，讲你要控制了历史，你就控制了将来，你控制了现在，你控制了历史，这样的逻辑不应该在中国再继续下去了。
好，陈蒋龙先生，你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对不起，王康先生，待会儿再回答你。
对，刚才破空提到了百团大战和平型关大捷，这是共产党最喜欢介绍的。
对，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这个。对，
百团大战呢，我想说明的是，那不是一场战争，那是半夜里头去挖铁路、挖公路、挖壕沟，那没打仗。第二，平型关大捷，其实这个捷是个小捷，是林彪用三个团在山顶上埋伏打日本一个后勤大队，那后勤大队只有上千人不到。这个还很多人没有枪，这是一个多数占少数，就然后缴获了日军的这个辎重就撤走了，那也没有很大规模的战斗。由此可见，平型关这么一场战争，只是一个小规模战斗，比国军打的无数次战役都要小。但是在中国看来，就这么一场
好。王康先生有补充的。
为什么就是国军将领呢要视死如归啊？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第一，他们大多数都是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两次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的这些传统的军人。第二，他们都信奉所谓三民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他们有很纯正的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思想，像史可法、像岳飞、像文天祥，都是他们从小就崇拜的民族英雄。他们没有任何外来的，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什么意识形态。这个共军呢，很有一个问题，他们究竟忠于马列主义，还是忠于中国的社稷江山？打起仗来的话，怎么打这个事情？国军没有这个麻烦。 你比如说总领阁啊、张治中啊，所有的将领走上前线的时候，全部要写绝命书，写遗书，视死如归。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